今晚嘅分題係教會功能，將時間交俾長老。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好感謝神啊！我哋教會差唔多就嚟50周年，多謝主保守恩領教會啊，由深水埗一個小山丘上面嘅小木屋，到今日建立咗37间嘅堂会，包括海外3间，人数由7个人增加到7000几8000人。不过我哋切记唔好沾沾自喜，我哋仍要谦卑嘅嚟到求上进，相信教会未来仲有好多嘅挑战，我哋唔好停留在昔日的光辉。我们一方面纪念主的恩典，但一方面都求主给我们有勇气迎着风来到向前行。明年呢，我们有可能在11月25号在机场这个的亚洲博览会呢，就有一个联合的感恩崇拜，大家可能都略有所听到。我们期待着这个日子走走一堂，相信比而家呢一处系更加嘅宏大，气氛又更加嘅兴奋，嚟到去纪念神嘅恩典。然后我哋会有爱言，下昼亦都有一啲宣教士嘅庆典。今年大会嘅主题咧系活力教会，我就好欣赏大会嘅海报设计。大家仲见唔见得贴喺你教会嗰啲海报啊？嗰度系画咗啲咩嘢？有人喺度咩啊？如果我冇记错咧，系打紧篮球，喺跳跃中嘅打篮球嘅一个嘅意境，好全神嘅带出一种动感、有活力嘅信息图画。活力教会就系永远都要向前。投入同埋接受挑战，请各位翻开我哋今日嘅圣经嘅经文。我哋今日会有3段嘅经文嚟到思想第一晚嘅培灵会嘅信息、教会嘅功能。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有圣经的请同我一起诵读神的话语。请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第二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6章5到9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5节到第9节，大家找到请跟我一起诵读神的话语。请读：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第3段经文是旧约尼迦书第6章第8节。 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多人好鍾意嘅一节嘅金句，请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记得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已经信了主了。我有一次翻主日学，有一次老师呢是教谁是我的邻舍。大家有没有印象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咁呢个老师都几先进啊，都几十年前啊。咁佢就做咗一个实验短剧，咁就无疑呢就一个信徒经过一个街上面遇见车祸，有人受伤，咁就净系得你睇见，咁你有咩反应呢？咁我呢就被选为呢就系、要喺呢个实验嘅短剧里面呢嚟到去回应呢个话剧。咁我呢就其实唔系好知应该点做。咁见到有人伤咗，我又翻緊主日崇拜，咁我望下啦，望完咁我咪翻教会咯。点知呢我呢个主日老师呢就好失望。其实佢係寄望我停低落嚟，虽然我係翻緊教会，但係你係见緊一个公民嘅责任喺你嘅面前，或者你上去帮下手，问下呢个伤者有冇咩嘅需要去支援嘅，或者打999。点知呢我令佢好失望，我呢就咁行过就算数啦。等我仲记得呢个故事啊，当时一个祭司经过，系咪祭司就系表达紧旧约一个侍奉神嘅人，佢可能好忙碌啊，望到呢个人之后佢就急急脚走啦，因为佢要办好多属灵嘅事情。跟住第二个人系咩人啊？利未人，又系侍奉神嘅人，佢见到呢一个受伤的这个人，他又是望了一下又走了。最后哪个是这个受伤人的好人士？是不是犹太人？不是耶稣特别是提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犹太人是很弃绝的一个这样的可以说现在说是杂种的犹太人，一个这样的民族。他动了慈心，这个是不是正正都给我们反思教会的信徒存在的价值呢？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呢？使命是什么呢？我们除了聚会传福音之外，生活对世界对社会还有什么用呢？活出天国照明的教会。讲到教会的功能，我必须要从它上面更大的范畴，就是天国或者神的国这个角度的观念来到去领会，才会有完整，才会有正确的教会观。如果不是，就是这个的这样的讲到教会的功能是片面的，还不完全的。其实讲到神的国天国，是耶稣基督宣讲的核心的主题和信息。天国、神国这个字眼和信息出现的次数远比教会的字眼信息更多，尤其是马太福音记录最多有关天国的信息。耶稣呼召我们是要做天国的门徒，不是做天堂的门徒。主呼召我们是要去跟随他，不是期望我们去消费天堂种种的福利好处的信徒。耶稣基督呼召人是要努力进入天国，为神的荣耀做天国的终身门徒。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哪节圣经明文讲信耶稣上天堂，当然的意思是有，但是明文没有。反而我们仔细看圣经，多的是讲到福音挑战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主。例如罗马书第十章，你们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 你要心，你要口里边认耶稣基督为主，是我们的 Lord。 我们要得救，不单止是认耶稣基督为救主，更重要的就是要整个人的人生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 Lord， 为我们的主。罗马书第十四章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什么主。圣经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在世上活出耶稣基督管治我们的生活，这个事实。所以这个不是天堂的福音，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是说天堂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是象征着神的统治和荣耀。事实上面天堂这个字眼的感觉是比较个人的、自我的、自己的。天国它是一个整全的神国的统治和一切荣耀权柄的说明。今天的信息我都很想强调，我们的心态应该要由天堂转化到去天国、神国 The Kingdom of God 那个的向度，由只是关注个人的利益得失，转向关注上帝的心意和整全的祂的计划。由教会思想到神的国度，国是象征着什么呢？国是象征着，国本来是很抽象的，但希腊文是讲到，这个是讲到管治、王权、王国、版图的意思。国度相等于主权的管治，加上人民的认同和回应。今天中东北非的经验，我们看见人民就是不认可这个管治，所以国家都不稳阵。我们想到国，或者可以想象到香港以前殖民地时代被大英帝国统治的时候，香港最高的管治元首是谁？不是港督，是英女王。没错了，有个王在我们上面的，不一般人都觉得对神的态度其实好像英女王那样，都是名义上，我们通常俗语叫契妈，即有少少好像笑一下那样但神的角度是指上帝实际地、有能力地、有计划地进行管治的工作，全宇宙都是上帝的国度，他有他的计划，他要实现他国度的荣耀和权柄。其实天国出现了没有呢？其实国度已经来临了，所以耶稣都用了很多的比喻讲解天国的奥秘。虽然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但他是宣称他有一个国度，他的出现就是代表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地上。他当时是亲身去证实天国已经临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他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个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个当然是要等待将来耶稣基督迎娶作为辛苦的教会的时候，那阵时那个国度才完整地、完全地彰显成就。咁喺神学上面咧，系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此际未际，即系佢已经存在，不过要等一段时间，佢先至全部呈现出嚟。国度同教会有咩关系咧？其实教会系天国嘅延伸，让世人具体咁去接触、接受、感染到嘅。教会系以光同埋盐同埋爱嘅功能嚟到去见证神自己同埋神国，所以主耶稣教导我哋就要先求佢嘅乜嘢同埋义， 这些东西都要你所需要的都会给你啊。是主教导我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基督徒就是依照这个信念来到生活来到见证主。教会不等于国度，教会是蒙神拯救的群体，是天国子民所组成，是被耶稣基督称为天国之子。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教会是拿住天国的钥匙，是全天国的福音的群体，也是被天国管治的子民。万物和教会是等候着天国的降临。所以主祷文怎样教我们祈祷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称呼啦，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将上帝摆第一。跟着第三样嘢讲咩？愿你的国降临，冇错，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主内有一位很熟悉的属灵长辈，叫做王国显先生，大家听过没有？这个应该不是他真名来的。他里面读圣经有感动，他一生的愿景就是与宇宙的君王，愿你有一天的国度快快彰显，所以他将自己的名字改做国显。天国是指到神统治的权柄，适用于全宇宙的范围和所有子民的身上。所以教会出现是天国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救恩造成的。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器皿，正如天国透过昔日的耶稣基督和天国的门徒去作工。教会在地上的功能，能够的功能和使命会随着天国在每日降临的时候而过去，因为教会已经变成耶稣基督的辛苦，在永恒的神国度里面荣耀上帝，继续服侍神。所以我会多用使命教会的向度来去思想教会的功能，因为教会的存在是有目的的，它是要为完成天国的使命而存在的。我们讲教会的功能，讲教会的使命，不是只是今世努力做好基督徒，或者建立更加辉煌的教会，而是要传讲一个更加广、更加重要的天国信息。不单止只是关心个人得救，更加是上帝的治权的彰显和实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上帝这个整个宇宙里面。正原先知弥迦领受神的信息，神所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公义就是对社会领袖阶层，怜悯就是对人，谦卑同行就是对自己、对神。因此我们今天讲活力教会，不是只是停留在天堂、永生、醉生梦死那种那么自私、那么狭隘的心态，而是为了神整个的角度，为神的荣耀，为荣耀神的动机的时候，教会才有活力的。今天我们这位历史的主，透过十字架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成就了救恩，就是神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彰显。并且等候一日神要改变天地，见信徒身体都得赎。我们不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一日上帝的国是有形有体的，带着权柄千万的天使、历代的圣徒临在在这个地上面。所以我们用国度的概念来看教会的功能，是会更加整全和有意思，因为从角度来看教会的功能，不单只是指向属灵层面，或者是个别堂会，个别堂会有没有增长啊，兴不兴旺啊，它是说整个全地，包括各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和见证， 他的服侍是指向个人的，在个人层面里面，他叫人得罪得赦免，得着灵里面的安息，心灵里面的安息，也都是社会层面的，使人被赦免，再一次接纳，好像耶稣都用手触摸没人敢触摸的患麻风病人，医治他们，并且吩咐他们去见祭司长，是代表着他再一次透过祭司的接纳来到被社会来到接纳，是受社会层面的。而这个政权的层面，耶稣基督分得很清楚，我们要顺服掌权的君王上帝，撒该的东西给撒该，上帝的东西应该给上帝。他的言论也都是针对当时很多的 权贵和宗教势力，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规条，他都很清楚地走入圣殿来到洁净圣殿，也都是关系到经济的层面。耶稣的出现都是带来变革，我们看见悔改的罗马的政府的公务员税利撒该，他悔改之后要归还讹诈人甚至四倍，并且也都是禁止圣殿里面的买卖，这些做生意的行动。因此耶稣基督出现就是神国度实际彰显的初阶，这个国度的来临代表其实两个世界的对抗。你想想，教会永远不会被世人完全接纳的，因为神的国度是挑战现有的制度，将人的动机显露出来。我们不能够简约化为国度的，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国度简约化为教会观，或者内在的敬虔，或者仅仅个人的得救的福音。这个不是国度的福音，不是国度的使命。当然也都不能够只是将国度全部投放于未来，只是灵魂得救。如果我们有国度的意识，在生活和工作就会有确切和整全的使命以及盼望，就是神的管治最终要胜利，圣和俗的界线就会拆掉，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属于神的主权。我们在生活里面参与的工作岗位，就好像教牧、做生意、学生、打工一族、退休、家庭主妇，亦都是一同参与神国的事工，因为神的儿女们的使命即是功能，是比较堂会的事工更加的广阔。于是神的国就带来社会的关爱和公义以及福音的见证。我记得主永哥以前成日都讲，我们若果扫街铲垃圾，如果为主而做，那这个扫街铲垃圾的侍奉讲客会传到永远。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全职的信徒来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没有业余的。我们的场景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同样都是遵行同埋活在神的使命里面。我们应该追求作天国的门徒多过作教会的信徒。第二，为了更加深，我们要用国度的概念来看教会的使命的功能。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国度的教会使命是跟三个大范畴有关的。有位学者觉得很好，国度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参与神在世界上很多的活动，包括看顾的活动、维持的活动和转化的活动，以至去建立人类和社群与信仰的社群。神作为创造者，所以邀请人类共同建立社会。上帝作为救赎者，邀请我们去共同建立教会。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个宣教士来的，从天书尊降到地上，所以邀请我们参与宣教使命。 所以英文歷史這個字很有意思，是怎樣寫的？ His story， 整個人類的歷史。上帝是創造者，是救贖者，是宣教者。上帝一路安排著他的工作，他的計劃，很有意思。首先，國度的使命和功能和神的創造的意向是息息相關的。神創造管治大地，使我們有份塑造世界，包括文化、意義、公義、美麗、知識、和平、社群、制度、家庭。有人說得好，人是有三份的 full time job， 全時間工作。第一個向上，就是與神契合，簡單來說，就是你要歸信耶穌基督作神的子民。第二就是向著四方，按著神做男做女建立家庭和社群，這個就是社會。第三就是向著前路遠景，就是繼續與上帝共同創造 co-create。 主耶穌說，我父作事的事直到如今，所以上帝是不折不扣的勞動者，他不斷地來到去工作，我們繼續與他共同創造，以彰顯神、榮耀神為我們的使命。所以當耶穌拯救我們，就使我們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再一次產生意義。有人說得好，看見神整個的宇宙裏面，救恩是創造的恢復來的，人和一切所有的都與神和好，不是只是我與神和好，是我們感謝神，我們看見萬物都可以與神和好，所以保育地球是神聖的，是與神同工的。有一天我們要去到天家，我們仍然要在那裡工作，除了在那裡敬拜讚美之外，我們還要與神去一起管治這個龐大的宇宙。神的使命是整全的，在創造裡面得著圓滿成就。第二，國度的使命和功能在全人的關懷上面都是息息相關的。基督教的信仰受著希臘思想的影響，認為看不見的靈魂是最重要，靈魂又受敗壞的肉體所沾染合制，所以要拯救一個人，先就要將靈魂從敗壞的肉體裡面拯救出來。但是事實上面，人不是只是靈魂披上一個單薄的身體的外殼、軀殼，而是我們應該要看見人是有寶貴的靈魂的身體，或者是具有寶貴身體的靈魂，靈魂也是一個整全的表達。你想想，當你說我愛一個人、擁抱一個人的時候，是不是只是愛或者擁抱一個身體啊？或者只是一陣煙啊，靈魂咁樣啊？不是，是代表佢整全的一個人。上帝的角度就是關乎整完整的個體。耶穌都透過不同的形式關顧醫治人，在地上面作這個這樣的服侍和見證。他給食物給他們缺乏者五餅二魚，他教我們禱告每日有日用的飲食，他醫治人的疾病，他開手術，當然他不是在手術室，他用神蹟，甚至叫人復活，他勸人去看醫生，就是說他贊成有藥物，有時有心理的建議，甚至氣候的轉變、平靜風浪，接待小孩子，又叫人可以去探監，好像來到去做在耶穌基督身上等等，叫人從恐懼、罪疚的憤和憤怒中得著釋放。當然到最後，聖靈在末後帶領我們的身體都會復活。以上種種的醫治護理，可以說是從福音書裏面記載耶穌基督在地上整全對人的關懷和護理。第三，國度的使命和功能也是與整全的救恩有關。整全的救恩包括個人的、社會的、人際的關係的，和整個受造界在內。神愛世人，將耶穌差來這個地上，將使命帶在地上，帶來心靈的安息，靈魂得著 医治、生命得着更新、尊严、公义等，是一个整全的救恩的。今天耶稣基督他说照样差派跟随他的人一起去参与他的使命。大家还记得当耶稣基督回去耶路撒冷会堂的时候，他打开书卷中毒，记载路加福音第四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盲眼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下面跟住用一句听众大感震撼的说话，今日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今日教会承担住一个怎样的使命和功能？有人说最大的使命或者教会的功能，就是耶稣基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哇，这个一个很大的使命来的，即除了是传福音大使命大诫命之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宣告，父怎样差遣我，我都照样差遣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即是说三一神已经用全部的资源赋予在耶稣的身上，耶稣都用同样差遣教会，即是我们道成肉身地带着使命进入世界。主耶稣赋予他所有的一切的资源、权柄、祝福，自他的身上面传送给我们。以弗所书讲到很多 教会的信息，我们每一个属主人都是被他差的，整个教会都是承担着耶稣都实践国度的使命。所以教会今天不仅仅向内服侍，更重要的要向外差人。差派的不单单是宣教士，我们常常都觉得啊，差遣啊、差传啊是宣教士，特别有那个呼召的，按圣经照读，不是上帝差遣每一个人，是整个神的子民都有份在神的使命里面。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开始带着神的使命的子民被差派到各自的场景里面，包括学校、公司、医院、家庭、工厂，甚至去到一些宣教士不能够被接触的场景，是不是那些的专业的场景，去做光做盐，活出上帝的生命的见证。有人说翻教会呢，这个这样的讲法有点语病的，因为呢即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子民本身的身份就是教会嘛，教会就是听见呼召而出来的一群人，希腊文的意思是这样解嘛。我们为什么要回教会呢？不如我们说回礼拜堂，那就差不多了、礼拜堂是一个地方，不过我们通常很少这样更正人家回教会，错了那我们又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真的仔细去清晰去分的时候，即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汇聚的本身，子民去到哪里，那里就可以变成教会。所以外边有些教会的主日崇拜的长刊秩序表里面最后是有差遣这个环节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差遣？包括家事报告、祝福、差遣、祷告，让神的儿女被提醒有一个意识，聚会到尾了，不是崇拜完了可以去见人可以吃饭，那是使命的开始、这个主要崇拜的流程好、被差各人都要准备好带着爱和福音走进人群和世界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成为天国的记号仆人，我们是受差派，不是单单传扬教会，更重要的是宣告整全的国度以及它的信息。今天我们可能都犯了一个心态上面的错误，就是只是带人入教会代替带进神的国，难怪我们已经分了很多不同的 教会努力使教会更加的成功，更加的大。大家可能都不知不觉呢，在个别的堂会里面呢，为了一些荣辱而争，而来到去追逐，甚至呢觉得呢以在什么教会为他们的 会友为荣，争相转去名牌教会，这个完全错误的。我记得我还是读中学的时候呢，听到当时教会的领袖黄永信牧师，你有没有听过啊？额头那些就有翻咁资深啦啊！当时教会的供应的领袖啊，他时时都提醒众教会不要只是为自己的教会增长开心，很多的信徒由 A 教会转到 B 教会，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其实没有增加了什么东西，只是数字的游戏和一些的追逐而已啫。我仍然是悠然在意这个提醒。所以若果有角度的眼光，有角度的概念，角度的价值，我们讲教会的功能就是很不同。第三，教会实践天国的使命。我们怎样实践天国的使命和功能呢？角度的事工包括什么呢？不要忘记大使命之外还有大诫命的，我觉得两样都是这么重要。我们如果问做神的国度的事工和一般世界上的工作有些什么不同呢？国度的事工的动机当然是为了爱神侍奉神，但耶稣都提醒我们要我们遵行大诫命。大诫命就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在做国度事工那些的侍奉的里面之外，我们参与很多世俗的工作，我们若果都用爱神爱人的态度去做的时候，都会成为神永恒国度的事工的，叫神的创造得荣耀，同时人有幸参与在世界中美善的管治，可以提升人的美善和尊严，最终的成果就是我们所做的能够长存于永恒，有内在和外在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学习就是除了报道之外，我们带着爱去关怀我们的社群，在我接触的周围里面，我们要彰显公义，爱护邻舍，支援穷人，尽力矫正我们在自己那行里面的歪风，倡议公正行业的操守，用爱转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我们这么微小，教会这么小，我自己的力量不够，我们做到些什么？是教会其实在整个社会里面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是相当重要的少数，是 significant minority。 我们深信基督的信仰价值是有影响力的，是大的。今天众多的门徒正是努力不懈的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阶层里面，是到不断见证这个信仰的价值。这个价值如果是以爱神爱人的心态去做的时候，是传到永远的果效。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常常竭力多作主公，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个主公当然是指教会的福音事工，但都是包括一切在主里面的劳苦。 Your neighbor in the law， 用爱心所作的劳苦服侍付出，那些忠心是不徒然的。你那份爱神爱人的心事是不徒然的，不单单只是那些的事工。刚才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读那段经文， 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每一天出去做事，特别是讲我们的职场，是很清楚地讲到我们的功能，我们的使命，包括做老板的翻工一族的，强调每日翻工除了有雇员的身份之外，还要有基督仆人的身份，凡事好像做在主的身上一样，跟正宗好好做好那份工啊，将天父将来天父会送赏赐给我们。做老细那班都是一样，同一道理啊，人在做天在看啊，好好在神面前做好自己那份工啊，都是一样的。你回去读下，再读下那些经文啊，我用比较口语化咁演绎出嚟嘅啫。其实喺哥罗西书第三章都有同样嘅教导。我哋带住使命同埋活出有效嘅功能，教会嘅评估，即系点样去量度咧？唔系喺教会里边有几多人参与侍奉岗位，呢个只系继续维持堂会正常嘅运作啫。能够评估是否有效能的教会、使命的教会、有功能的教会意向的评估，是能够差派和释放几多个门徒，愿意在这个世界不同的领域里面发挥各度的影响力。不是只是关心我灵性是好不好，我教会兴不兴旺，是愿意上帝是得着荣耀，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价值是带出影响力。我有一次拜读一位的牧者，他时写文章，他讲到信徒祭司在职场一个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那里讲到解放信徒的隔离尚未成功，因为解放是已经解放了，他未完全解冻。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将祭司职还给上帝的子民，似乎解放了信徒，但是他是还未完全解放。有些信徒以为在教会里面种种的侍奉岗位上面有份，就已经对侍奉理所当然地交了差，这个是美丽的误会。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是被一个对侍奉的属灵的看法误导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主旨是要献上身体做什么？做活祭。保罗说这个是你的身体，是身体和灵魂都包括在内的那种的生活的祭。生活的祭的所在就是在生活里面，神的选民 chosen people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权利确实已经解冻了，但是很多的信徒仍然以为教会的活动才是圣洁的。上帝所喜悦的侍奉没有将职场看为一个宣教工场，身在职场却没有发挥在场的影响力，就好像将灯置在斗底下，将自己的光荣而丰盛的信徒祭司职仍然放在冰箱里面雪藏住 frozen。 职场的祭司所献的祭就是他的工作嘛，我们每日翻工都应该带着这种的使命被拆出去嘛。所以为老板打工，但是存着为主的心去做的心态。保罗他教导我们的心决是这样嘛，你无论做些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像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嘛。哥罗西书第三章廿三节，我们打开圣经，其实很多这些见证在旧约里面，圣徒都是他们的职场，在他们的职场和生活里面侍奉神。但以你在敌神的国度里面做司级高官，以生命见证信仰与神同在，使敌人哑口无言，使他的老细大利乌王认识上帝，其实他是几朝元老，不过大利乌是灵舍呢，是被他感染。以斯帖这位的小女子，这位的姊妹善用皇后的位份和智慧，在外邦的角度里面带出拯救神的百姓同胞的意向，实践了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见证。 尼希米，他在波斯的王宫中任高官酒政，在亚特薛西王面前尽忠，官阶攀升，官运亨通，上帝祝福他，他用一颗热切爱国的心成功为耶路撒冷修筑城墙和复兴百姓的灵性。我们再讲还有很多，他们在职场和在相当恶劣糜烂的外邦的宫中为主作很多职场生活的见证。主耶稣呼召我们去世上面，是要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光就照亮，有照亮的作用，盐是有防腐的作用。主都吩咐我们的光要当照在人前面，这个人是指未信者，以致可以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第五章。但另一方面，事实上面从人类一开始，上帝已经是对人、对社会、对环境的责任交付给人类。神吩咐亚当夏娃治理这个地方，甚至要管理鱼、鸟、走兽。不但如此，上帝也都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们修理和看守。所以从一开始，人类对社会、文化、环境和一切受造之物都有治理和管治的管治以及修理的责任，这个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责任。今天我们肩负着教会的使命和功能，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福音使命，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但另一样东西是不要忽略的，就是我们有在地上的使命，或者是文化的使命，我们在这里终身的治理看守大地，在上面作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功能和使命的评估，我们要看到不是几多人在堂会里面侍奉，那有几多人是愿意走到这个教会的四栋墙的出面，这个世代、这个世界能够释放几多的信徒，他们那份的忠心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发挥天国的价值。今天我们看不看到这种教会应有的生命的活力和生命的动力呢？福音书里面主讲到天国的信息，天国的特质是什么呢？天国是隐藏的，很少人知道它的价值，但如果有人知道，他就会不计代价地去投入一切，要得着天国。我们见到那个少年的官不知道耶稣基督和天国的价值，所以就悠悠愁愁地走了，这个是不是你？他的门徒里面的大弟子当初与耶稣相遇，他就知道这个耶稣不是何许人，他就舍了渔船和渔网，一切的维生的工具跟随主。马太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宝贝，就舍了能够赚很多钱的税利的工作跟从主。保罗见到耶稣基督是那宝贝者，他就将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正如有很多为了攀上世界的顶峰的那些的运动家，他们挥财挥力甚至生命，即使知道有人登山有意外会死，都阻不住他要登山的那种动力，因为登山就是他的人生的使命。你会看见天国的价值，你是肩负住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教会的责任，使命门徒的身份。如果你真的明白天国的价值，你就会肯献上一切去追求去完成，不单只是关心自己是否得救上天堂，而是要神国的宝贝透过我们实践在这个世代。 这样就会使到教会更加的强壮健康，使命和功能就得以发挥。所以听日你仲要翻工噶，系咪啊？今晚好好地为自己祈祷，求神俾你带住全时间信徒嘅身份，去活出天国子民嘅见证同埋呼召。再冇一个只系为咗只系有一个部分时间信徒嘅身份，咁佢会叫你做信徒系更加嘅苦，更加嘅冇力啦。我哋带住全职嘅圣徒嘅身份，一切嘅善功都系属于上帝嘅，都系可以荣耀神嘅。我将自己摆上去，系为咗国度嘅缘故。我预期喺五年十年内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系临界退休，或者考虑退休。教会其实多咗一班咧。好资深同埋优秀嘅人力资源去见证基督，我挑战你哋可以考虑做好多前线嘅教会同埋机构服侍嘅机构里面嘅义工，或者兼职或者全职都好。翻到教会嘅里面更加好啦。但对微信的社群信徒是更加欠了他们不少的服侍爱人的义务和责任。我的教会已经信了主成四十几年了，全职作教牧都三十几年，有三十满了三十年。我自己有一种 的感动跟你们有些调转。我在教会斯斯文文地侍奉，我就其实几想不知道，我做不到不要说我、啊、我在不同的 场会都可能讲过， 我现在 有些感动、啊、有没有机会好像道成肉身一样回到社群里面，回到你们那里细味一下人生，同时都体验很多低下劳苦阶层的工作，去服侍这个世代，去见证主。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请啊？我有想过啊，即是跟纹身那些啊，染晒发那些后生仔一起揸 van 仔去送货啊，托汽水啊，有些像好像电视最近那些咩啊，穷富翁大战斗咁样啊，去体验一下。我真的咁谂嘅啊。我是曾经被一位很顶尖的神学家，他一个的决定是感染了。他觉得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太。我不知道他怎样的感受，但他的决定就是他不再在这个 高等的神学院里面来去教书，他走去一些敬联的中心，是帮他们抹口水。帮他们喂饭，扶他们出，扶他们入，呵他们睡觉。他觉得这样才是道成肉身，来到服侍周围的人。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上帝都会带领你。不同的就是我们都是带着爱神爱人的使命，见证出天国的价值。这个就是教会的功能。就算我们人生到绝境，卑下到一个地步坐监，我们都在那个的处境里面来到见证主、服侍主。有没有这些人？有。以前艾希德教士，我是那间教会的艾希德教士，是瑞典宣教士来的，现在已经回天家。我在小的时候听他讲一个这样的见证，王明道先生被人收監的時候，其實沒多久師母都被拘捕。當他帶入去這些的 女子監獄裡面的時候，其實叮噹這個門一關上，就是噩夢的開始。在那些的監獄裡面，都不知道多 欺凌，几多嘅不公义，几多嘅残酷嘅嘢喺嗰度发生。但系我面对师母喺嗰度忍耐，喺嗰度饶恕，喺嗰度爱心，嚟到善待佢周围嘅囚友。经过一段嘅时间，师母有机会放翻监。有人忆述一位嘅女囚友咁话：黄师母走咗之后，就好似光离开咗我哋一样，从此又在黑暗了。即系说明黄面道师母喺黑暗嘅囚牢里边，系实践咗作言作光嘅神儿女嘅生命见证，同埋天国嘅价值。在最卑下的人生的阶段里面，他仍然可以作光。他不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在人生最低的点里面来为主作光。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人说光离开了我们，这里又从此黑暗。我祝福你也都有黄面道师母的心智和爱，继续在各处显扬基督的名和天国的福音。这个就是你我要做的教会的功能和使命。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大家可以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默想主的话语，有什么说话提醒在你的心中荡漾，你就再次回应上帝。感谢天父上帝，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教会。有一天我们要成为辛苦许配给耶稣基督，这个极光荣的事情。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仍要肩负着使命教会的责任。求天父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遵行天国的使命。大使命和大诫命，活在地上一天，我们都好像寻着天国的珍宝，把一切都摆上，为要见证天国，就去荣耀神自己，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教会的好处，乃是我们愿意一切都为着上帝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